所以这是主在德国做的。那主的工作不止停止在德国，后来这个火烧在英国。主的工作不止停留在英国，后来这一把火也烧到了美国。在英国叫做英国大复兴，在美国叫做美国大觉醒。那么然后呢，你看见美国不只有一次大觉醒，而是有两次大觉醒。那证明说第一次大觉醒圣灵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，没有做他所要做的，所以有第二次大觉醒。最后呢，腓立特杯就带进来了。所以我们清楚圣灵是要呼召一般的得胜者，团体的得胜者。他们不只是敬虔，他们不只是属天，他们不只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，带到属天的地步，他们也要把教会带回到神永远的旨意，叫神能够心满意足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圣灵在撒底的工作不只是要拯救他们，叫他们能够属天，也叫他们能够属灵。那更重要的，这些属天和属灵乃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，所以暗中呢就为腓立特杯就铺路了。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要找出一条轨迹，给我们看见圣灵怎么在教会里面工作，然后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往那个方向去进行。那不过我们现在要问一个问题，难道说加尔文起来，难道说马丁路德起来，这些实在神所用的大的仆人，他们像所罗巴伯一样把教会就带回耶路撒冷？我们说过了，在他们身上感谢主有圣灵的工作，没有疑问的。但另一面我们也看见有掺杂，所以圣灵的工作，十字架的工作一定要达到单纯为止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难道说得胜者在推亚推拉里面都是这么复杂吗？不是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原来在推亚推拉里面，神不只呼召一般的得胜者，神呼报好几班的得胜者。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你就能找得出来了。那当然我们普通讲到罗马天主教，我们讲到推亚推拉，我们说你在推亚推拉也能做得胜者，那最明显的例子是甘恩夫人。那甘恩夫人还是拜玛利亚的，结果呢你看见她是个得胜者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甘恩夫人拜玛利亚是无知，她根本不是糊里糊涂的就拜了玛利亚，但是呢她也学了许多很美好的功课。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就可以留在推亚推拉，可以做一个无知的人。有的时候圣灵光照你，在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你终于看见诚信的，这个时候你要对你的亮光来负责任的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确确有一般有人像盖恩夫人一样，他不能负责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不见这个光，所以在他所有看见的亮光底下，他的确是帮助了我们。那不止他们，你知道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那有一般的人呢，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在巴黎再待了，我们不能在罗马再待了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到哪里去？我们到深山去，我们要到荒野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已经变成世界了，教会和世界是没有分别的。那这个时候爱主的人他不敢批评教会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推到深山，他们就推到荒野，他们就开始修道院，他们在修道院里面修道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特别在十二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举个例子，比方说有的人本来应该在巴黎的，很明显的在巴黎是一个整个推亚推拉很重要的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有的人说我们不能在巴黎再待，花花绿绿的巴黎是代表世界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连那些皇帝，连那些法国的皇帝是醉心于整个教会的，对于整个天主教他们是迷住的，结果你看看他们的生活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些修士们他们怎么样都不肯批评教会，所以他们失望了，他们要脱离这个世界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到丛林里面去，到深山里面去。所以很自然的，在十二世纪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人呢就从巴黎，不在巴黎，他们就到离开巴黎大概一个钟头两个钟头的地方， 大概是两个多钟头的地方。那么那个时候在深山里面，你就看见说有一些人在那里爱主追求主。所以那个时候的所谓的修道院是这样，你只要超过一定的数目，比方说400人，你就一定要分的，你另外你不能够再增加了。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马上就分出一个修道院，再分出个修道院。所以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修道院，那就证明说的的确确有一般的人，他们像盖恩夫人一样，他们是无知的，他们还是跟随那个教训，还是跟随别西也许别的教训，他们不过不敢批评，他们要做个得胜者，所以他们到深山去，到野地去。所以大家到了法国，你才会发现在法国靠近里昂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修道院，那现在我们这已经差不多已经800年的历史了。那么在那个修道院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做伯尔纳迪克拉瓦，因为好几个伯尔纳，那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读教会历史有好几个伯尔纳，那么好，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就可以。那么那个呢，就是在许多诗歌，我们的诗歌里面好几首是他写的，比较哦那伤痕的头就是他写的，很爱主的一位弟兄。那么马丁路德认为说，在古12世纪，在中国时候，他等于这一位弟兄等于是最圣洁的修士，是欧洲的一盏的明灯。你看见，这是马丁路德说的。所以可见，你看见吗？这一般的人对教会失望了，所以他们只好到深山去。他们生活真是很圣洁，所以我们还记不记得他就对他的弟兄们，那些弟兄们呢通通是修士。那么如果大家到了法国，你就知道他们呢是在一个寝室里面，现在这个，所以现在在法国，在世界像这样留下的遗产很少很少。所以你可以想象等等，你进到那个整个的大桶仓里面去，那假定你和弟兄们一同就躺在那里，这是你晚上的地方，你往上一看，你就看整个天花板呢是一只船呢刚好翻过来，你本来你坐在船上你可以看着船底的，但是现在呢这个船底完全翻在天花板上，所以你每次一想到天花板，一看到天花板，你就想起我们当时我们的主和门徒们在船上。那这些人呢说我们要跟随主，明白吗？因着我们要跟随主的缘故，所以我们要到深山，所以我们到荒野，目的就是因为整个的教会已经变成世界，他们不敢批评教会，他们只好到深山里面去，到荒野，到森林里面去。那么这就是盖恩夫人做的，这个也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他们的见证太好了，所以连教皇都听他的话，就是伯尔纳的话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在那个山谷里面，他统治了全天下。因为教皇如果统治全天下，教皇是听他的，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些人默默无闻，就在深山里面，就在深谷里面，荒谷里面，他们就统治了天下。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中的圣者 ，He who overcomes。就是凡是得胜者主呼召他们，但是不要忘记这里怎么说呢？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章的时候，第24节，至于你们推呀推拉其余的人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的。那不止他们在推呀推拉，他们肯定不是这一班修士们，因为这一班修士们他们是跟从那个教训，当然他们是无知的跟从，所以你看见他们也拜玛利亚，这一切都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稀奇不稀奇，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居然有一般的人是不从那教训，也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。主对这般人怎么说呢？主说，你们已经有的，他们居然会有，稀奇吧？在教会黑暗的时候，你们应该一无所有才对呀、啊，居然你们有，要怎么样呢？要持守，就等到我来。所以这一班人是把我们的主带回来的， 这班人是等候主回来，所以主把一些东西托在他们身上。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腓立帖腓的效应。你记不记得腓立帖腓主对腓立帖腓教会怎么说呢？我必快来，你要持守你所有的，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。既然全教会有冠冕，就表示全教会得胜的。所以到了一个时候，神所要的教会是整个教会都是得胜的，他们有冠冕。那你现在呢，你看见说这里有一些人要持守他们所有的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看见他们是得胜的一般的人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下面说，那得胜的，那得胜的，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意思就是说，等到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到那一天我们和他一同掌权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得胜者的应许。但是最重要，下面接着怎么说呢？我又要把全心赐给他。所以肯定这一般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是已经有了，而且肯定这一般的人，他们是什么？是教会中的得胜者。当全体教会失败荒凉的时候，他们站在教会的见证上，他们的肩膀上所背负的是耶西别所没有背负。你听耶西别的教训，你知道在圣经之外，但是你看见他们有。为什么他们有？因为圣灵把圣灵借着主的话就给他们所有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见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就呼召得胜者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，得胜者不只有一般、两般和三般，有的是我们不知道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最少知道了两般的人。一般的人是甲尔文，一般的是茨威里，一般的人是马丁路德，是16世纪被主兴起来的。难道只有他们吗？不是。你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，远远在12世纪，在教会更黑暗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实在说来，弟兄姊妹，你不能读那个教会历史。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说，有一般人是不从那个教训，有一般人从主那里已经得着所有，已经看见了晨星的亮光。那有没有可能在12世纪有人就看见阴性成瘾，一点都不错？有没有可能在12世纪就看见坐在罗马宝座上的是敌基督？12世纪就看见了。所以有没有12世纪有人就在那读圣经？有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在12世纪圣灵已经开始做工了。那个时候世界没有帮助他们，因为世界站在他们的对面，世界要消灭他们，世界要歼灭他们，当然世界就不成为他们的帮助。那因为他们被逼迫，他们学了许多宝贝的功课。我们读历史能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生活就是山上教训的生活。你想想看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你要走第二里路，要给第二件衣服，那是一定是十字架工作的结果。给我们看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得胜有余的，不是险胜，乃是得胜有余。所以这些人都像小狮子一样，他们过一种生活叫人家佩服。特别当有人说我们是基督的代表，大家争代表的时候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世界都在那里看谁是代表基督的，谁是代表教会的。如果讲到教会最圣洁的一般人，应该是那些神父才对。那为什么在修道院跟修女院中间有个秘密通道呢？为什么教皇能够从父传到子，子能够传到孙？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不要忘记，很明显，当耶西别教训的时候，是从异邦、从希腊就借来了一些的想法，所以就提倡禁欲主义。他们以为说禁欲主义是圣经说的，不是圣经说的，禁欲主义是从希腊来的。结果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只差一线之间。为什么你明明看见是禁欲的一般人应该最圣洁的，结果你看见他们纵欲纵到一个地步，是全世界都知道。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说， 这个圣洁不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圣洁，这个圣洁是用希腊的哲学来维持的，并不是因为你因信称义了，你得出个地位，你当然就活在神面前，你活在神面前你就不怕，不会像摩西一样从山上下来脸上是发光的。如果你活在主面前，你一定是活的，你活在主面前，你看见了圣灵在每一件事上就指指点点，叫你不敢污染任何的污秽，这个罪，这个肉体的污秽也不敢容染世界的污秽，你多说一点里面就不平安了。就像大卫一样，他稍微割一割这个大扫罗的衣襟而已，里面就自责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圣灵是活的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自自然然的他们过一种生活是分别出来的，那个生活叫做圣洁的生活。在他们的身上不是说不结婚就圣洁了，没有，看见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些人完全根据因信称义所得的地位，他们自然有一个生活，他们自然就活出基督的荣美来。